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你也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有讲到说，当约旦河东的那两个半支派也做了一个祭坛的时候，差一点引起内战，因为那个祭坛就等于是中央政府，你另外有个祭坛就另立政府，那是不可以的。不像我们今天，你都要知道那个做法，就是因为比较民智未开，大家就需要常常到一个地方来听，你甚至就是像不信主的外邦人一样，你也不知道你在听什么，你也没有什么知识水准，最少你去那里祭拜，你祭拜知道这是独一的真神，还可以维系一点你的道德和信仰，那就以色列是那个状况。我这样讲就是说，撒母耳记的时候以色列是一个松散的不良的状况，那包括可以勉强可以看出的，撒母耳的父亲应该是一个利未人，而他居然娶了两个老婆。他娶了两个老婆大概的理由就是原来的大老婆没有儿女，这看起来也没有太多的说他的不好哈。各位，如果今天写撒母耳记上说撒母耳的父亲康来昌他有两个妻，一个叫什么，这怎么会写嘛？不可能嘛。我在这里只是在说，各位不要有个观念，人心不古，这个世界越来越坏，不要有这样观念。我一再讲，看起来我们今天的观念，今天我们的生活比撒母耳的时候还好一点。我们今天提两个老婆还不敢写在书上哈，两个老婆。这个人呢，上文两个老婆，下文每年恭敬的敬拜上帝。今天如果你看这，你会觉得很讽刺，很不应当。那个时候写下去，好像觉得也是不太不正常的情形。第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当时敬拜的重点其实就是祭祀，就是奉献。当时敬拜的重，除了献祭以外，应该也有一些诗歌，我们对这些都不清楚了，文献太少了，包括圣经的。今天我们讲敬拜比较多是听到，那个时候应该也有听到，因为祭司立位人应该多少会教导神的话，但是我们同样不大清楚有多少啊。他去敬拜，他去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他可以写他去敬拜祭祀神，他可以写敬拜祭祀耶和华，他可以写敬拜祭祀主，这都指同样的对象，但当圣灵感动用不同的名词来讲的时候，应该也有他的意思，虽然我们也不能够延伸太多。如果他是敬拜祭祀神的话，有一点叫人不安，因为这个神的名字是什么呢？他有没有偷偷祭祀了巴利，偷偷祭祀了金牛犊？因为你记得当亚伦在带领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他跟以色列就说，这个玩意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也就是他没有说我们在拜另外一个神，我们在拜耶和华，但是他呈现的就是一个金牛犊的形式。我之所以要讲这话，就是信仰要纯。今天很多人都说他信耶稣都受了洗，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掺杂错误的观念，在掺杂错误的观念我们也就不多去追究了，或者说起码我在这里不多追究，但是如果是在教会里面，我希望华人教会迟早会注意这件事，就我们到底在信什么。好，如果我说我们信的最重要的，我如果不讲下面一句话，你讲的你接的一定会错。 我们信的最重要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你一定接不了这句话，因为你不会觉得三位一体是，你根本搞不懂那什么。我们会说我们信神嘛，我们信耶稣嘛，这没有错了。但是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其实这最基要的核心信仰我们不大了解。哎呀，我们也就打马虎眼就算了。但是我们如果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没有弄清楚，当耶和华见证人来的时候，当其他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上当。然后我们对于其他的信仰的每一个部分都会开始有一点动摇了，包括比较简单一点，那没有听过真神就死的人，他们结果怎么？哦，主一定恩待他，拯救他。你凭什么说这个？凭我们的感觉，凭我们的感情，凭我们的直觉。我们不太敢从圣经上这样说，因为我们不太了解。好，我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名字、神的本身，这都重要的，而我们今天对这些都没有弄得很清楚。一般来讲，在台湾现在是越来越强烈，全世界都是，就是我们的信仰呢，只要够热忱、够火热就好。你看，不管在美国或台湾，福音派、灵恩派聚会，都是火啊、光啊这些东西。有教会是火把教会，都没有冰棒教会，但是就是我们要火热一点。我也知道那个理由嘛，那理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冷嘛，我们的信仰非常冷嘛，我们也动不了嘛。所以主啊，那我的好朋友张茂松就是天天都祷告，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主啊，让我们动起来，现在不是动起来，让我们飞起来，让我们能够爆炸，你看都是这些字眼。好了，我没有说这些不重要，没有说这些不好，我只是说求主让我们悟性上对真理有些认识。好，这里他为什么说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可能跟底下有点关系，跟上面有点关系。因为以色列人后来违反上帝的意思要立王，理由就是他们没有一个统一军队的领袖。而圣经在给上帝，我们这位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名字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不是最多的，最多当然是耶和华，不是最多，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大概是正确，就是这个字里面有神，不是我们的父而已，不是我们的丈夫而已，不是保护我们的而已，不是，甚至不是我们的主而已，甚至不是我们拯救者而已，这都有别的字来形容，不是我们的供应者而已，而是带领我们征战的那一位。所以当以色列人想要立王的时候，那里面的意思有一个就是上帝带领我们征战，我们是觉得不满意的，我们要一个王来带领我们征战，那惹得耶和华不高兴啊！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啊！就是这里讲到认识这一点，祭祀万军之耶和华，特别讲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表示，以色列人其实祭祀的跟他们所认识的不一样，他们没有想到耶和华也是带他们征战。好，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你看到这里呢，一方面可能觉得啰嗦了一点，一方面也有点莫名其妙。这个人每年到示罗敬拜，那就好了，我们去敬拜神。但这里提了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我们到后面可以看到恶名昭彰，有名的两个恶劣的神棍，他在那里当祭司。那么看起来应该也没有别人当祭司，就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很恶劣，这两个人事实上我们再看简直毫无信仰。然后他们的老爸是谁呢？就是主要的祭司了，以利。以利一直给我们显出来就是他比较老迈，所以即使在最早的时候，可能他还算年轻的时候，或者比较不老的时候，他要表达的还是整个的会幕、整个的祭坛、 整个人去敬拜祭祀耶和华的地方，其实跟赌场妓院差不多，因为这两个人在那一馆当耶和华祭司。各位，这都是我是觉得我们难以想象而且不太去想，哪里有这么坏的牧师呢？哪里有牧师开赌场兼经营妓院的呢？各位，你后面就会看我讲的并没有太夸张。如果你再看到后面像以赛亚书啊、先知书里面讲到整个圣殿的状况，就比赌场妓院恐怕还要糟一点。那我也一再强调过，包括耶稣讲，耶稣对那个最圣洁的法利赛人就说，税吏和妓女比你们先进天国。各位，这话我们也有点熟悉，不过我们大概不会想是真的，对不对？你今天到天国看到一大堆妓女，哎，这个芳芳，这个什么，这是怎么没有康牧师啊？你不太会这样想嘛。但是圣经旧约新约这一再警告的，我们这样都要想，都要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必须从里面真实的，有真实的。外在当然祭祀啊、敬拜啊、牧师袍啊这些东西，牧师的身份地位啊、博士、神学博士啊，都有它的价值了。可是如果没有那个内心，那是很麻烦的，是很危险的。第四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这个祭肉分给他的妻，这应该都是一年三次去示罗圣所或者是祭坛所在的地方敬拜耶和华。然后那个敬拜耶和华也跟我们今天略有不一样，可能有很大的不一样，也许越来越一样了，但那一样不是太好的事。什么叫做不一样呢？我们今天敬拜，起码我小的时候，如果再早一点的时候，这个清教徒的时候，或者我们想象的，各位敬拜嘛，崇拜嘛，主日崇拜嘛，那个你想到敬拜，主日崇拜进教堂里面，你主要的印象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比较庄严肃穆。就我要去一个比较严肃的地方，所以穿着整齐一点等等，是我们这样想。现在呢，我们好像越来越不这样想了。敬拜我感觉越来是越欢乐啊，这很好，我们敬拜主不是不欢乐的，以前如果缺少这个欢乐喜悦那么不太好。我们如果去敬拜主，一起敬拜主，应该有欢乐的，应该有喜悦的，这个包括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我们去敬拜应该很欢乐很喜乐。但是那个聆听主的话，敬畏圣洁，不敢造次，造次了会死在圣殿里的，上帝在那里，上帝是圣洁的上帝，那么如果不小心的话，不谨慎的话，我们会死在那个地方，祭司死在那里过，亚拿尼亚哈菲拉死在那里过，我们应该敬畏，这一层也应该有。现在在很多教会聚会，特别包括呢盛大的聚会，像圣诞节，我听说像在温州啊这些，不管是不是灵恩派聚会，就是盛宴，其实办的差不多。我没有看那个什么林书豪之夜哈，我猜大概都是要办的人都是要你狂欢，要你兴奋，要你刺激，除了没有迷幻药以外，大概都有。我没有说这样不好，但是最起码缺少了一个对上帝敬畏、聆听上帝话的这个部分。现在我听说在美国的有些教会已经是了哈。对不起，我没有说我们大家要辛苦一点哈。你现在去美国一些大一点的教会，大概椅子都跟电影院的差不多了，一个人一个的。我们传统都一条长板凳嘛，各位，我没有说长板凳和圣经啊，和圣经可能应该大家站着的，那都不重要了啊。当包括在中世纪，包括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以后， 那个教会越盖越富丽堂皇，比现富丽堂皇多了，比现在 mega church 要富丽堂皇多了。你今天在欧洲还可以看到，你今天在伊斯坦堡还可以看到那个当年的那个圣苏菲亚大教堂，那都是非常华丽的。我不觉得这一定不好。那当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唱歌跳舞，我觉得也很好。大卫就是这样，我没有说不好。所以今天灵恩派弟兄姐妹唱歌跳舞，把这整个的聚会变成一个庆典，让你就是聚会就是让你得到娱乐的。你来聚会，我就 entertain。我不觉得完全不对，甚至我觉得这有这一份是原来圣经里面要求我们有的。但是当然更重要的那个敬畏上帝，聆听上帝的话，彼此相交，那个部分不能忽略。我不希望今天华人教会或者西方教会成功教会的标志就是我们有几万人进到教会就跟进到 shopping mall 一样，或进到购物中心一样，对不起啊，或进到电影院一样。有一些美国的大教会是这样，我们有三堂同时的崇拜，喜欢敬拜赞美的请到 A 堂，喜欢传统崇拜的请到 B 堂，喜欢混合的请到 C 堂。对不起啊，我讲的话都是冒犯现在潮流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Seeker Sensitive Church， 顾客至上。各位，有很多人说教会就是要我神学院也这样教，神学院重点就是我要训练你，你将来要对 seeker 就是来寻找的人，你要对他敏感，甚至你对他友好。我们要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宾至如归，他很快乐很愉快，以至于想再来。各位错了，你以为这天经地义的事，不是。在人间是天经地义的，在人间如果你把教会当一个商场，那当然顾客永远是对的，你做的一切事要满足顾客。可是教会的主不是顾客，不是我们，不是牧师，是上帝。那上帝是主，就包括他会我们听他的命令，听他的话，我们当然也在他里面喜乐欢喜快乐，但是我们是尊他为大的。各位，你在带人归主的时候，你在带人来教会的时候，你在带领治理一个教会的时候，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最好的电影院、最好的餐馆、最好的百货公司。顾客来这里选挑，然后我们让他很满意，他买到了、选到了、挑到了他所要的东西，他以后会再来买。各位，不是的，他来这里认识上帝、敬畏上帝，知道他被上帝挑的，知道他是一个不配的人，这当然都很难了。我再一次说，我们没有否认我们需要讨人的喜欢，让人家喜欢来教会等等，这些都没有，我没有反对，甚至我觉得我们可以加强。但是那个对敬畏上帝、以上帝为主的那个成分，那是千万不能在任何一个时候有丝毫的松动。好，这里之所以会讲到这里，就是撒母耳记所讲的这句话，拿肉给他的妻，好像是打我一嘴巴。就是在撒母耳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聚会，到圣殿里去，或者到会幕里去，或者到祭坛那里去，的确是一个庆典。去那里重点就是大家吃肉欢喜快乐，跟原住民的丰年祭一样，我们就是去吃喝玩乐一番。好，你要在教会吃喝玩乐不是坏事，很好。但是各位，我还是说不要舍本逐末，最重要的是上帝的道、十字架的道理，最重要的是福音和他的律法。如果教会只是吃喝玩乐，现在教会的做法大概都是这样，我们就出争奇斗艳了，我都不会稀奇有一天会不会有辣妹跳舞了在教会里面。我想很多年轻人喜欢有这个机会，那么就是让人家来嘛，圣诞节让人家来嘛，来了以后他继续会来。有这个成分，包括他特别讲他们到这个圣殿，就是 那个祭肉两个字旁边有打点，其实就像分礼物一样。我刚刚从德国回来，他们也是过了圣诞节，也是圣诞节的压轴戏，就是抽奖。我们今天台湾教会不大抽奖，我想理由不是大家不想要奖，而是我们奖太多了。尤其教会给的奖，一个米糕啊，一支圆珠笔，那烂死了。人家台积电给奖，头奖是什么？宾士轿车一辆，那个我们来还差不多。各位，你能比吗？如果我们真的用抽奖来吸引人，我们能比我们的财力允许我们提供的奖、提供的礼，比慈济或台积电更多吗？能的。你提供的比全世界能提供的都更多，你能给他耶稣吗？你能给他耶稣的救恩吗？啊，你说我也给了，不过我们还要点包装纸，包装纸就是一个蛋糕或者抽什么奖。我都不知道这些牧师在想什么，当然我想也许需要吧，他们也很努力。但是谁会想要用啊，想啊发一个圣诞卡啊，发一支圆珠笔啊，因此来教会。现在人忙得不得了，东西多得不得了，但他们心灵空虚得不得了。你不把上帝的救恩给他们，你给他们别的东西，他们更空虚。好，我说这个说不是否定你要抽奖啊或者这些活动。我想在德国那些地方，大家经济状况还没那么好，所以他们圣诞节有抽奖。我想我也可以容许吧，我也没有资格说容许。不过你看到在这个时候很贫穷，去神的殿很愉快，所以有一件事就是抽奖一样。那这祭司就把肉，把这里祭肉，大概是祭肉，其实用现在讲的就是你敬拜上帝得到的好东西，也分享给别人。如果我们不用祭肉，因为原文没有祭肉，每逢献祭的日子，将什么什么分给他的妻，那不是更好？如果他去献祭的时候将敬畏耶和华的心分给他的妻，他去献祭的时候将从那里领受的神的道分给他的妻，将敬拜上帝的心分给他的妻，那不是更好？我没有否认物质的部分，因为这是神的规定，也是神喜悦我们有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敬拜赞美听到敬畏神的那些跟人分享的话，各位，你什么都没给人家。好，他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这句话也有点意思。分给皮尼拿，他的妻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看起来好像是先给他咯，看起来皮尼拿好像比较重要哦。哎，下一句话却说分给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啊，这是分礼物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规矩上讲是要给自己生孩子的妻子和孩子先给，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作者先提的这句话，我们也就以为好像只有给他，但下面一句原来哈拿得的更多，但这好像没有用，因为在整个的聚会里面，好像皮尼拿和皮尼亚所生的儿女因为有儿女所以得到更大的重视，所以他给了哈拿双份，甚至他是很爱哈拿的。这也是我看到这里为止这以利加拿的第二件好事。第一件好事就是他会去敬拜神，第二件好事他会爱哈拿，是一个敬畏神的。但是整个这句好话呢被下面一句话完全破坏了，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我们多么希望这句话圣经不要写就好，我们多么希望无奈哈拿他的什么生理有什么问题所以不能生育，无奈哈拿像那个萨拉一样年纪太大不能生育，无奈哈拿 因为有某些什么什么原因，所以他不能生育。我们多么希望是这样就好了。我们多么希望耶和华使哈拿生育，耶和华使我们丰富，我们希望的上帝所做的都是好事。我们希望坏事，或者我们这样讲嘛，无奈魔鬼使哈拿不能生育，这就我们就满意了。这也是今天我在教会里听到的，他被车撞了，这是魔鬼的工作。他得到了一辆新车，这是上帝的工作。各位，都是上帝的工作，都是上帝的美意。只是我们当然，第一个我们也真实希望我得到新车，我不要车被撞，以此类推了，生死都是一样。但我们必须知道上帝都在做事，这个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小小的神，他做好事不做坏，对不起，他做的都是好事，但是我不要以为坏的事情他就不再掌管，我只能这样讲的谨慎一点。圣经里从来没有怕讲这句话，包括我们在撒母耳记里以后会继续看到的，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如何如何，圣经不怕讲这些话。圣经要我们始终记得的，上帝是全能的，也是全善的，包括在每件事上管理。我自己，各位，我没有在怪任何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成见，那个成见也许是好意，就是上帝是绝对美善的啊。这我们这不是成见，是正确的，只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美善是包罗万象的，包括在罪恶世界里的每一件代理。那当然我们会问问题，这个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有理性，为什么神会做这样的事，我们问，但我们要信才有答案，不是有了答案才信，而是信了才有答案，也许一辈子听不到。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好了，这就是每一个不合理的事。哈拿比皮尼拿要正派，为什么让哈拿不生，皮尼拿生？哈拿比皮尼拿敬虔，哈拿甚至我们单单从人来讲，哈拿比皮尼拿应该多得以利加拿的喜悦和爱，但他就是不生，不使他生。这在创世纪里，拉结就说过，耶和华不使我生育。各位，每件事好的坏的都在神的手里，是，这会引起很多问题，我们需要解答，我们需要回答，而且我们常常承认我们回答不了，但是不必灰心，我们正确的出发点不可以减少。第六节你就继续看到人了啊，这如果我要再多讲的话，我们以前也讲过，神不使哈拿生育，在神学上这讲，神是万事的基因 primary cause，任何事的发生的基本原因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如此。但是我们在讲基因的同时，我们也讲许许多多的次因，可能他比如说，所谓次因就是我们在历史，在人间，在科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这也是上帝使用的，上帝在他所使用的工具的后面他的旨意，那是人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会说这个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是我们信仰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真实的，而且是基础的。但是如果科学家来研究，可能会说他有子宫有什么问题，他输卵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伊利加拿不肯跟他同房等等，那都是可能的原因。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相信基因，就是耶和华掌管一切事，就忽略了次因，因为次因也是他掌管。好，但人就会做错事了，这人做的错事呢，我们要下一堂再看啊。我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 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